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教会当中就是一年一度的学青主日哦，就是学青主日其实跟一般的主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就是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学青的主日崇拜会跟成人崇拜一起，然后就是在崇拜领会的一些流程会由就是教会当中的学青然后来带领，但不管带领的是谁，重要的是我们人前人后我们共有一个心，因为在主日崇拜的最大的主角是谁？就是我们的神。对，那进入今天的信息经文之前，首先要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哦，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有形无形对我的一些的关心跟带导哦。那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晓得，就是我的父亲就是在一个月前的今天哦，就是意外然后过世这样子。那因为事发的有点突然，因为我的父亲其实是车祸，但他不是车祸就直接死亡，他就是也因为就是身体也年老体衰，所以在车祸之后他就是经不起一些大型的一些手术，所以就在隔天然后就是过世。那因为事发的有点突然哦，那因为我的父亲他也不是就是过世之后就直接安葬，他必须要经过大体的解剖。对，所以就是在整个的事发弟兄姐妹知道之后的那一段比较紧凑的时间里面，就是我手机的讯息其实我必须要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比较多的是回复有关丧葬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警方，然后还有包括检方的一些的讯息这样子。所以很抱歉哦，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就是不住的都会为我带导，然后甚至会发讯息，可是因为我的讯息量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这几周我回来的时候都会说，哎，你怎么都没有看我的讯息这样，那就是很抱歉哦，就是因为讯息量真的很多，所以有些的讯息我势必要选择性的去做一些的忽略，但各位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我都已经收到了。对，那也因为就是有这段时间的一些经历跟过程哦，我真的是活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人生混乱哦，甚至在那个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去做选择哦，特别是像我的父亲哦，其实让他安葬是最直接了啊，就是在华人的习俗的里面，其实如果能够就是在死亡之后能够及早安葬，那是对家人的敬爱，然后也是亡者的一个祝福这样子。但对我们家人来说其实很难啊，我父亲就已经在过世之前其实就已经经历车祸的疼痛，然后车祸疼痛完之后他又经历手术的过程，然后手术的过程清醒完之后他就过世了，过世我们家人又必须得做决定是否要让他的大体然后再经历解剖。对，解剖不是那么简单哦，我是经历过后才知道，就是说我的父亲他不只是就是大体要被解剖，因为他就是法医相关的检定哦，我父亲的大体，因为我们人是在嘉义，然后大体的那个就是断层扫描，因为他要经历断层扫描，所以我父亲的大体是需要还要再搭着救护车这样子，就运送大体的救护车，然后从嘉义然后再运到高雄，然后之后再回来，然后再进行大体的解剖。我觉得对我们活着如果身上有疾病的人来讲其实都不太容易了，就更何况就是面对到我们必须要做决定，然后去陪伴我的父亲的大体，然后被别人就是抬啊，然后装尸袋啊，其实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好像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心要狠一点，可是好像似乎又为了一些必要的一个选择，好像似乎必须得去做一些的判断。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很混乱的时候？在今天的信息经文的里头，21章的一个背景的里头，其实也在一个非常混乱而且必须要当机立断的去做一些选择，但在这个选择的当中其实也正透过信息也正在挑战着我们，在最混乱的时候我们所有选择的价值观点还有出发点还有包括最后想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也透过今天的信息经文也不断的在挑战着我们。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其实现今的一个世代比起十几二十几年前其实真的还是要混乱的多， 很多似是而非的讯息哦，就像我母亲都经常都会发一些讯息提醒我啊，就是什么就是交通部又改一些的政策啊齁，然后就要小心啊，不然你就骑摩托车开车在路上被罚，我稍微一查一下发现哦，就写的头头是道，然后还有盖章的那种的，然后就后来就一查发现其实它是假的。有些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提醒，有些的讯息好像对我们来讲是一些有些帮助，可是你实际去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错的。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就是混乱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世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选择？我们到底怎么样活着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到底怎么样做决定，以至于我们不仅是无愧于我们自己的良心，而且还无愧于神？其实无愧于自己的良心都不算准则、哦、因为如果你的认知道德认知判断是错误的时候，其实你是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其实在神的面前其实它可能也是一种错误。但是人能够活得问心无愧，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就是能够无愧于神，即便自己所做的不够完全，可是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说，神啊，我就在这里，在许多的混乱的里面， 我只有你的时候，你知道人的生命就能够在那个最混乱的里面，可是却能够感受到最真正的平安与安息。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是否有经过那个最混乱的时刻。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21章的里面，21章的背景距离20章其实间隔大概已经是20年了。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对于上个礼拜的一个信息稍微有一些印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耶利米是活在一个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年日的里面哦。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哦，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是国家正在一个好像是欣欣向荣，好像值得期待，正在一波一个复兴的里面。因为当那时候的王是约西亚，他在圣殿当中发现了约书，所以他以他的一个权柄，一个爱神的心，带动整个国家能够归向神，而且来聆听神的一个律法，好像似乎所有的百姓不是只是一个粗浅的知识说我是属神的百姓，更扎扎实实的去明白我这一个属神的百姓，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需要更新跟改变的。但是耶利米却在那时候却领受到了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什么？神对他说，这些的百姓虽然口是赞美我，但心却是远离我的。甚至神说，好像这些的百姓他们表面上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像似乎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宗教的这样子一个礼节他们好像都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有那个疑问的那样子一个旧样，他们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心却对于神所喜爱的那个公义怜悯其实是相差甚远的。所以在一个国家好像是会是一个爱神然后说好像敬畏神的一个时代的时候，耶利米就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预言啊，不仅是指责他们好像不是一个真正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生命来敬畏神，他们的最后的结局是会走向败亡，就是走向被掳的一个光景。所以在20章的时候耶利米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在发预言的时候好像别人就觉得说你是在咒诅这个国家走向灭亡，所以他被打了巴掌甚至还受了一个刑罚。到了第21章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其实已经间隔了大概20年。我不知道一个受羞辱的人他就只能默默的承受，我说的没有假话，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的，然后他在等待所有的人能够听明白他讲的话。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如果像是耶利米这样的角色，我们可以等待多久？一个人能够活几年？但耶利米等了20年。今天是学青主日哦，其实放眼看一下哦，特别是这一区的，其实他们很多还不到20岁。但在我们中间是否有为了某一些的期待，你所爱的人，你所关心的人，他能够明白某些重要的事情，其实你已经等了不止20年。但是我们不像耶利米一样，我们面对的是整大群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权势。但耶利米就在一个孤独的一个环境下，他等待了20年， 他全然的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直至到了今天21章的一个背景，大概是在588年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的犹大，如果各位弟兄姐妹知道的话，整个犹大的灭亡是在586年，也就是整个亡国前的前两年。经文的第一二节可以看得到，他们实在是已经是好像已经是走投无路的一个状态，所以当那时候的王西底家就来到耶利米的面前，因为他们所有的人好像似乎才醒悟过来，在这20年走到今日的光景，其实在20几年前耶利米早就已经预言过了。当那时候所有的人觉得他是在咒诅这个国家走向灭亡，可是20年的光景，他们发现到耶利米讲的好像似乎是真的。很多在那时候讲说国家会复兴，神会赐福，好像神会给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然后让君王，然后或者是让整个的国家能够在世代当中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似乎是非常荣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先知，他们的预言好像似乎都渐渐的发现他们是假的，反正是耶利米的预言在这时候是真的。所以西底家在这个时候发现到巴比伦大军其实已经就来到了门前，甚至是围困他们的一个光景。西底家在这时候就差派了打发了人来去询问耶利米，甚至期待耶利米能够为国家甚至是为整个的一个窘境来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第1到2节哦，他说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在这一个求见的当在这一个见耶利米的当中，说了他们的最很直白的说了他们的期待，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很直接了当的讲清楚明白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期待就是能够让耶利米这一位真先知，过往他们不清楚他是真的，但是今天好像似乎是耶利米所说的是真的，所以他们相信他真的是神所要传达话语的那一个人。既然他是真的，那么他的祷告神也一定会听。所以在这个时候王差派了这两个使者来去见耶利米的时候，很直接的期待耶利米能够按着他认识神的那一份真，然后来为国家来祷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其实也就是在这时候是588年嘛，在701年，也就是大概在100多年前的时候，西西家王其实也整个的犹大也面临到了亚述帝国的围攻哦，因为在这时候其实亚述帝国已经就是不在了，新兴起来的是巴比伦帝国，但是在那时候犹大也面对到一个强国的围攻。但那时候西西家王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差派使者然后去见当那时候的先知以赛亚，然后去告诉以赛亚说国家现在有难了，请以赛亚你能够为国家来祷告。以赛亚在当那时候确实为国家来祷告，神发了怜悯，他不仅用他的能力打败了这一些的亚述大军，甚至让整个耶路撒冷在一个围困的当中得到了解困。所以西底家也期盼这100多年前有一个真先知在他们的中间，如今有一个真先知在我们的中间，这个真先知能够带来国家的帮助。我们想如果有真先知在我们的中间，在危难在混乱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会很期待他能够帮助我们，或者是为我们来祷告。西底家在这时候差派使者去问耶利米，期待耶利米能够祷告，也相信耶利米是真先知。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诶，这个王其实还蛮不错的，好像是在这个混乱的一个到底哦，人家就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好像会觉得诶，好像还蛮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来看见整个的3到7节是神给予的回应，整个的3到7节神所给的一个回应就是神不仅不拯救他们， 而且面对整个耶路撒冷城，面对整个犹大的局势，神所要带来的是毁灭。如果我们看到神带来的毁灭是那一种，是那个极致的，是在经文当中第五节就说到，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西底家差派使者去问耶利米，期待能够得着一个拯救。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很需要神拯救，不仅是像西底家那种面对整个的国家的局势需要神的拯救，其实我们内里头的困境其实也很需要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神的拯救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其实也是如数家珍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让他们去感受到神真的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真的是神的选民。他们特别会讲的就是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的拯救他们。因此当耶利米按着神所托付的回答百姓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惊恐的。为什么惊恐？他们过往会不断的见证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特别是他们出埃及的这一段。在出埃及的时候，神面对这一些压榨以色列百姓的埃及人，神按着他的权柄，按着他的能力，按着他专爱以色列百姓的人说，他要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谁？是要攻击那一些欺压他们的埃及人。因此有了实灾，因此他们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拯救，就是过了红海。曾经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最真实的拯救，但是神如今不拯救他们，把曾经过往对埃及人的那一份愤怒跟他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情，如今要坐在他们的身上，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谁？不是别人，正是这一群属神的选民。后面又继续说到，他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必遭遇大瘟疫跟死亡。第七节说，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跟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神要透过巴比伦王的手，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的，就是要将城倾覆。我们可能会困惑，不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吗？那为何西底家在这时候差派了仆人要来去见耶利米？他们也信他是真先知，可能是真先知，但也应该是真先知，都祈求这一个先知能够为他们来祷告，祈求神能够怜悯，能够拯救。但为何神却说不顾惜、不可怜跟不怜悯呢？的要来请赴他们。其实我们要对这个背景稍微有点了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西底家差派人去见耶利米的时候，虽说是求问，但说到底只是期待自己心中的想要能够在耶利米的口中得到一个肯定。我们不得不去想，我们时常会祷告在神的面前，为着各样我们的需要来寻求神，但是有一点，有时候祷告不蒙应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们早已期待神能够同意跟肯定我们所求跟所想的。这特别是在我就是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国中高中哦，特别是他们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准备要面对大考了，那个压力极大的那个孤单感哦，就是国三啊或者是高三，他们就特别会想要就是会看见某个人好像似乎是很适合，就是好像是神预备的，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就是来找Mandy姐啊，然后就祷告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我好像 就是跟他可以很聊得来啊，然后他也是基督徒哦，你知道很属灵，他会讲说他是基督徒啊，然后我们都会一起祷告，然后好像感觉到我们好像对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欣赏跟喜欢的时候，诶，我们也寻求，然后神都给我们共同的经文哦，然后之后我们还会一起读书哦，然后彼此打气哦，早上谁先起来，然后还会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叫他起来一起读书哦，然后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一起祷告，然后之后就会来问我，就说诶，我们有这些好像是不是神带领美好的那个印记的时候， Mandy 姐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上帝是不是就是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生命历程当中是经历过的，当孩子们来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怎么回答他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心中是已经有一些的期待，然后才来求问神，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的来到神面前求问神，是真的期待神告诉我们真话吗？还是我们期待的是我们心中的期待神能够给我们一个点头？西底家在这时候差派人来到耶利米的面前来求问，他们希望能够脱离巴比伦的手，然后能够得到一个解困。可是其实神告诉整个的犹大的一个国家，他们该怎么样的才有一条生路，其实不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了，其实早在前面就已经做了预言。他们必须得放下自己，他们必须得投降，然后归于巴比伦。耶利米不就是因为说了这些预言，所以才被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讨厌吗？神早就已经说了，但是这些的人听是听见了，但他们却不明白，不明白又不问，问了又坚持己见。我们要想想，这样的人是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生命来跟随神吗？神在前面就已经说了，若他们要得生，他们必须得投降，因为在整个的城里虽是属神的选民，可是他们的心早已离神很远，他们唯一要得拯救的就是放下他们自己，放弃他们的生命，然后投降巴比伦，他们能够得着一条生路。时隔20年，神的话会改变吗？但西底家仍然差派使者来见耶利米，期盼耶利米能够求神让巴比伦的那个大军能够离开。这些人听明白神的话吗？再者，我们可能会觉得西底家好像是来到了他的尽头，所以差派使者要来见耶利米。可是如果我们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其实西底家所差派的这两个人，也就是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跟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其实这两位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特别是在耶利米书的38章哦，就是他们又第二次的被西底家差派去见耶利米，他们就表现了出来，他们这两个使者其实有很清楚的立场，他们呢都是属于亲埃及的，因为在当那时候其实犹大面对到的不仅是国内是一个疲弱的状态，在他们的外面有两大强国，不是只有北方的巴比伦而已，还有南方的埃及，所以他们就在两大强国的里面，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在国家的里面有许多的人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亲埃及，我们就能够得到埃及的帮忙，因为两大强国都在较力。所以在这个时候，西底家所差派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属于反巴比伦的。所以到了第38章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第二次的就是被差派去问耶利米，就是国家的那个就是困难到底要怎么解困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他们的那一份怒气，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耶利米所领受的那一个启示。 所以他们又恶待了耶利米，甚至把他下在泥沼的监里面，要恶待他，直到整个国家得了解困，然后再来处理他。我们要想，如果西底家真的是一个我如今已经走到尽头了，我放手，我完全只听神的话，他还会差派两个使者，而且这两个使者是亲埃及，然后反对巴比伦的使者嘛？你知道使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责任哦，你知道就很像就是那种业务，当他去跟业主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有责任，他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压低那个价钱啊，或者谈到更高的筹码。其实使者其实也是，如果你本身就有立场了，那么去询问其实也就不够中立。但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不是寻求一个中立，来寻求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完全降服于神。西底家是一国之君，但是他本身已经有他的想法，神好像并不是在他的心中作王掌权，他只是希望神的能力能够来帮助他一把，让他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尚且如此，整个的君臣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风气呢？其实整个的经文21-24章不断的都在责备的这些属神的百姓，特别是这些的领袖们，不仅是君王，也包括这些的祭司跟先知，其实都已经离神非常的远。从西底家差派使者去见耶利米，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天哪，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如果连君王都是如此，如果连在当中被君王差派出去的这两个领袖，其中一个还是祭司，如果尚且都是如此，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一个领袖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大的。但是从8-10节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到，不仅是神爱这些的领袖们，其实神真爱这一群属神的百姓们。因此到了8-10节，耶利米是对百姓们来说话。如果领袖们在他们所在的位分当中，他们用他们的知识去衡量各样的权柄，以至于期待神就是衡量各样的一个就是这样利益哦，然后期待神能够来应允成全他们心中觉得那个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连就是在上的都没有办法讲明白的时候，但是这整个国家是属神的百姓，耶利米对百姓们来说话，耶利米对百姓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也就是说，这个不再是个秘密，不再是高层的人知道，而是全城的人都要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离神太远了，它的结局都要将要走向一个灭亡。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的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我相信不仅是在上的人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局势其实正在一个窘境的里面，其实我相信啊，当我们就是平民百姓，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整个的世界其实真的是在一个经济好像似乎是非常动荡的一个时刻，很多的物资啊，通货膨胀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生活非常的困难。因此在这个时候的百姓，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国家就算高层的人再怎么封锁讯息，他们一定也可以感受到有些的不一样。因此耶利米对他们来喊话，耶利米对他们来说，如果你们可以感受得到那一个困难已经来到你们面前，高层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对的决定，但是你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如今对你们说话的不只是一个王，不只是一个臣， 不只是一个领袖，而是神。其实人人都应当在神的面前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要效忠于谁，我要听命于谁。在这当中，耶和华透过耶利米的手，耶利米的口来对百姓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的面前。这生与死是神已告诉他们。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天哪，巴比伦大军，巴比伦在历史上他们是非常残暴的，亚述是残暴的一个帝国，巴比伦其实也不遑多让。但是在这里，神怎么会说投降巴比伦的反而救得存活？我们要从经文当中看见到神所摆放的一个伏笔，其实也正在挑战着我们，我们到底要紧抓着的是什么？在这当中所留的一个伏笔，就是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不仅只是活下来，还有一个意念当中的一个转变，就是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是什么？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就是当我们人觉得我可以靠什么而能够活下来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靠自己。但是如果你能够听命于神，你能够就放手，完全的去相信神会负责。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你以为你会死掉，可是当你出去的时候，你为掠物，你好像是被掳的。可是你得存活的时候，你的决定顺服于神的决定，你反而让自己的生命留了下来。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神会让我们活着。可是在这世上，很多的人都不断的会去想到，就是说我要怎么活，会用自己的聪明，会用自己的意志求神，求到最后神可能已经说了那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相信，甚至还会有一点的怀疑。虽然这些的官长他们理当是带领百姓要敬畏神、爱神、顺服神、跟随神，即便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到他们好像似乎已经走偏了路，离神是远的，但是一个国家的败亡不是只是这些领袖的责任，没错，他们的责任是大而又多，但是当耶利米对百姓们来传讲的时候，其实也正在挑战着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我们并不是什么政要官员，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小职员，可是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在最混乱的时候，仍然都要自己站立在神的面前，向神来交账。最后第11到14节，耶利米再一次的对国家当中的这些领袖们来喊话，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和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其实整个的国家，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所要彰显出来的并不是说多会奉献、多会献祭、多会歌唱赞美神，有多好像似乎是荣耀的仪式。在经文当中非常的清楚说到，神喜悦的是整个国里面能够彰显出那公平跟公义，而且是每早晨。神对这些的领袖喊话，其实整个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有权柄的人，你是有能力把神的那份公平跟公义给展现出来的，因为神是这样的神， 凡信靠他的子民也都要不断的去省思，我要怎么样的把神所量给我的福分，甚至是权柄，把神的那份公平跟公义给展现出来。后面十三节，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下面说到，看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神最后再一次的对国家当中的领袖们喊话，国家已经走到了末路，但你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是在社会上有钱有权的人，看着你们住在高楼，看着你们住在好像是不是易守难攻的位置，你们就觉得得了平安，那你们可大错特错。神对他们说，你们让你们心中有平安的，他终将会夺去，因为这些有权柄的人看不明白，真正得着平安的也唯有来到神面前顺服听命于神的话，才能够得着平安，而有那平安的人也才能够得着生命活下来。也许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是在政府单位里面是高官，可能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是企业的老板，高阶的主管，甚至我们可能是一家之主，我们可能是孩子的父亲跟母亲。虽然在经文当中特别的提到的是君王，是那些执政掌权的，但其实他更广泛的是对所有有领袖权柄的人来喊话。是否把神的形象从我们所得的位分当中活出来的呢？我们是否在我们所做的位分当中是真心的敬畏神，降服于神，还是在我们所拥有的权柄的里面，神变成是次要的，所以我们认为好的只盼望神能够来应允。当人不能够明白我放手可以得到的自由有多么的大的时候，神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然的夺去。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的里头去知道一件事情，神把一切全都夺去，神把一切全都毁掉，不代表神不爱我们。因为神对百姓所说的，其实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不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阶级，就是生死祸福都已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需要更多的降服，我们需要更多的听命于神。因为在许多混乱跟冲突的里面，想要自救，或者是真心的想要神来拯救，鉴察人心的神不会不知道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心。再者，走投无路才想到神，但得不到神给我们我们自己喜欢的答案的时候，然后又把神放在另外一边，如果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把我们现在的光景能够诚实无伪的在神面前陈列，真正的能够让神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也真正的领受神赐给我们信心，就是信他的话，信到底。因为在圣经当中说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可能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混乱的里面，可能我们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们已经很努力了。但努力不代表什么，唯有全然的降服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心意展现出来，流露出来。 我们一同来祷告。施恩的主，何等的感谢你。主啊，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虽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主啊，许多的时候人到了尽头，也仍然期待神你能够来应允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那是尽头吗？主啊，唯有你最了解我们。愿主你按着你的怜悯跟恩慈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好叫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因为主你也告诉我们，凡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你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愿我们都能够在今天的信息经文当中明白神你正在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阿门。